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话说啊，有两位英国的老矿工，他们终日在极深的坑道中工作。有一天，两个人的矿灯竟然同时熄灭了。他们在惊慌之余，到处寻找出路。经过一阵混乱的摸索后，更弄不清楚方向。两个人找的是精疲力竭，只好坐下来休息。这个时候，其中一个人提议说，与其盲目的乱找，不如坐在这儿，看看是否能够感觉到风的流动，因为风一定是从坑口吹出来的。果然，他们就在那儿坐了许久，刚开始没有任何感觉，然而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感官渐渐变得很敏锐，能够感受到阵阵微弱的风轻拂脸上。他们顺着风的来处，终于找到了出路。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浑浊的内心有时需要时间的沉淀。同样，你会看到在历史上有许多人物，他们也透过时间，透过安静，让自己浑浊的内心有了片刻的澄清。武则天亦若是，她一个人安静时，想到过往的历史，而她也会想要思图振作，可是他却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不认识神，他不晓得有一位神可以帮助他，帮助他重新开始，帮助他力图振作，帮助他能够行善有能，行事有力。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来听由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四十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长安四年，也就是公元704年的七月，张易之的弟弟司礼少卿张同修、汴州刺史张昌齐、上方少将张昌仪这三个弟弟都因为贪污而下了监狱。张易之、张昌宗同时被审问，审判的官员名叫贾敬琰。贾敬琰做了判决，这判决说张昌宗以占权势，强买民田，应该发铜二十斤。 这个判决是罚钱，贾敬言这个判决是没有伤害到张昌宗，所以女皇就批准了贾敬言的这个判决。过了几天，御史大夫李成家、御史中丞黄彦范报告了他们审判的结果。这个结果说，张同修兄弟共同贪污了4000多名的铜钱，张昌宗和他们一起贪污，应该撤职免官。撤职免官是件大事，女皇召集了宰相们进宫来开会，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案子呢？张昌宗对女皇说，臣有功于国，所犯的过失不至于免官。女皇就问宰相们说，昌宗有功吗？宰相杨再思是张昌宗麾下的党羽，立刻接口说，昌宗调制金丹，陛下服用之后啊，龙体康泰，这是莫大的功劳啊。女皇听了十分高兴，就说，昌宗有功，不必撤职免官了。杨再思的马屁话救了张昌宗，消息传到外面，朝臣们议论纷纷，多半不耻杨再思。有一个做普缺的官叫做戴令言的，写了一首两脚胡的赋来讽刺杨再思。不久，宰相韦安石向女皇检举张易之兄弟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女皇下令这个案子交给韦安石跟宰相唐景修两个人来审理。但是才过了两天，女皇就下令韦安石兼任扬州刺史，唐景修兼任幽州都督。这样子就把韦安石跟唐景修都调到地方去做官了，于是张易之兄弟的违法案子就不了了之了。唐景修要离开洛阳之前，悄悄地去见太子李显。唐景修对太子说，二张啊，恃宠野心极大，必将为乱，陛下要小心防备。这一年的12月，女皇生了病，住在长生殿。宰相们已经有几个月都见不到女皇了，女皇身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后来女皇病情稍见好转，宰相崔玄伟才能够进宫见到女皇。崔玄伟看到女皇脸色苍白，精神不振，从前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情啊，完全都消失了，觉得女皇的病情不轻啊，心中就十分的担忧，就对女皇说，皇太子和相王有他们服侍汤药啊，就足够了，皇宫是重要的地方，请陛下不要让异性的人进来，以策安全。女皇很轻声地说，谢谢卿的好意。崔玄伟看到女皇闭起眼睛，就叩了头退出宫来。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杨元慈的人告发了张昌宗曾经召一个术士李弘泰去看相占卜。这个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相，劝昌宗啊 在定州造佛寺，那么天下就会归心了。女方接到了这一份告密信，觉得事情很严重，就命宰相韦承庆和司行卿，司行卿就是大理卿崔神庆，还有御史中丞宋璟三个人共同来审理这个案子。过了两天，韦承庆和崔神庆两个人向女皇报告，他们报告说张昌宗已经承认李弘泰曾经说过这些话，昌宗曾经向陛下报告过，依法自首的人就可以赦免其罪。至于李弘泰妖言煽动，请逮捕入狱，依法论罪。但是另外参与审理这个案子的宋璟和大理臣崩全真这两个人却完全不同意只处罚李弘泰而不处罚张昌宗。他们向女皇报告说昌宗荣宠如此，又招术士来占卜看相，他究竟想干什么事？弘泰称啊，占卜全是乾卦，这个乾卦乃是天子之卦，昌宗如果认为弘泰是妖妄的人，为什么不把弘泰送到官府法办？虽然昌宗说已经报告皇上，那终究是包藏祸心，依法当斩首抄家，请求准许将昌宗囚禁起来，彻底查清楚这个案情。女皇听了宋璟的话，沉思了很久，没有回应。宋璟见女皇没有动静，接着又说，如果不把昌宗逮捕囚禁，恐怕会动摇人心。这个时候女皇开了口，女皇说关于这个案子请暂时停止审理，等收集更详细的文状资料以后再说吧。女皇做了明确的指示，宋璟只得退下。宋璟的力争立刻引起了朝臣们的议论，有人认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得到女皇的包庇，任何的攻击都动摇不了他们，那么又何必多费精神去对抗张氏兄弟，免得惹祸上身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张氏兄弟为非作歹，恶名昭彰，人臣尽忠，应该勇敢的除奸。左司仪李雍就对女皇说，前几天宋璟所奏要审判昌宗弟兄，他的用意是在安定社稷，不是为他自己谋求什么，请陛下同意宋璟的建议。女皇完全不理会李雍的建议。不久，女皇下了诏书，派宋璟到扬州去巡查和审理案件。接着又下一个诏书，派宋璟到幽州去办幽州都督屈突仲祥的贪污案子。接着又下一个诏书，派宋璟去甘肃四川去做安抚的工作。这个一连三次的诏书宋璟都不接受，宋璟把抗命的理由奏报给女皇。宋璟说臣的官职是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副长官，依照政府的 惯例，如果品位高的州县官犯罪的话，就派侍御史去办。如果是品位低的州县官犯罪，就派监察御史去办。御史忠诚，除非是军国大事，否则都不能出外去办事的。这是国家的惯例。现在甘肃四川都没有变乱，臣不知道陛下派臣外出是什么意思，所以陛下这个命令臣不敢接受。女皇主政数十年，对于唐朝的政治传统习惯跟制度运作了如掌指，他知道宋璟说的都对，只好就不再追究宋璟抗命之事了。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其实啊，女皇是想要保护张易之、张昌宗，就使出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把宋璟派到地方去办事，就不能来追打张氏兄弟了。这种调虎离山之计，女皇刚刚才用过。宰相韦安石跟唐修璟两个人要查张氏兄弟，女皇把他们外调离开中央，于是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宋璟熟悉政府运作的规则，没有中计，于是女皇也只得罢手了。接着司刑少卿桓彦范也向女皇上奏章说，张昌宗无功而得到荣宠，但是他却已经包藏祸心，做非分之想，企图窃取大位，自己招来灾祸，这是皇天降怒，使昌宗的奸谋被揭发了。陛下不忍心诛杀昌宗，这是违背天意的，会有不祥的结果。昌宗既然说已经奏明皇上，就不应该继续和李鸿泰来往，可是他要李鸿泰继续为他求福消灾。这样看来，昌宗根本没有悔过之心。他以前向陛下奏明，那是预想如果事情被揭发，他可以用已经奏明来脱罪，如果不被揭发，那就会等一个有利的时机来窃取大位，这是奸臣的诡计。如果这个谋议案都可以不予理会的话，那么还能惩罚其他的谋议案吗？这件案子已经一再被举发，陛下都不过问，使昌宗越来越得意，觉得他的计谋可以得逞了。天下之人也看到了昌宗屡次逃脱危险，会觉得张昌宗似乎是有天命之人，这是陛下养成的乱源。如果逆臣不予诛杀，社稷就要灭亡了。请陛下还是把昌宗的案子交给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这个三法司予以审判，再行定罪。这一天的晚上，女皇用完晚餐，一个人躺在床上休息。张易之兄弟正在家里宴客呢， 要等宴会结束，张氏兄弟就会进宫来陪女皇。所以这一段饭后的时间，女皇一个人在皇宫里难得清静。女皇睡在软绵绵的床上，全身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女皇生了一个多月的病，这几天病情减轻了，人也比较有精神了。她侧耳而听，四周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皇宫又回到了平静的状态。这几年呢，张易之兄弟进了宫，让皇宫做了一个大改变。女皇每天有大小的宴席，看歌舞表演，听各种笑话，看小丑们演戏，用纸牌来赌博，和俊男们积福相亲，这些都是女皇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甚至于看都没有看过的事，竟然成为女皇目前的日常生活。女皇轻轻地叹了口气，这个变化太大了。她不自觉地笑起来，她心里想着，人们啊都说男人爱女色，其实女人也爱男色呀。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告子跟孟子可都没有说好色是男人的专利啊，其实女人也一样好色啊，只是女人没有机会明目张胆的表现好色的本性而已啊。现在自己做了皇帝，无所顾忌，才有机会亲近男色，发现男色竟然使自己这么快乐，像是进入仙境一般。现在他才能体会到，夏桀何以宠爱妹喜，商纣何以宠爱妲己了。不过他虽然沉迷在男宠之中，但是他可不想做亡国之君。那个夏朝的桀和商朝的纣王都是沉迷在女色以后不再振作以致亡国，他却要振作起来。他在享受男色的乐趣之下，他也要关心国事，因为他一生最害怕的事就是失去权位。于是女皇拿起了还宴饭的奏章，重新再读一遍。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节目到这儿，送你一首好听的诗歌，歌名叫做《以爱为翅膀》。歌曲完之后，和你分享我听完这历史故事后所获得的启示。待会儿马上回来。
囚禁了动人的眸光，封锁了美丽的盼望。黑暗是眼睛的牢房，忧伤是灵魂的牢房。囚禁了月儿的歌唱，封锁了幸福的可想。像是灵魂的牢房。主耶稣的爱像奇妙的翅膀，带你穿越黑暗，跨过重重迷障。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 的天堂。
我亲爱的朋友，圣经说，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许多人面对美色，通常很难自拔，因为在美色中的对象，常是油嘴滑舌、极尽欺哄之能事。女皇晚年，即使有这么多的大臣劝诫她，并且纠举张氏兄弟的过分，他还是不为所动，一心袒护。圣经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神的话有力量，它能让人得着智慧，它能帮助我们脱离不健康的关系。此外，你我也看到女皇一个人安静时，才有机会醒思到夏桀、商纣因为沉溺女色、不问政务而亡国，并且司徒振作。圣经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安静是一个人生命改变的起点。懂得安静来醒思，懂得安静来寻找神，生命必定会得着益处。期盼你我都可以从历史的故事里得到生命的启示。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